灵的恢复。无论是整个圣经的思想，还是我们今天的实际，我们都需要进到一个属灵的恢复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属灵恢复是第六次，那么这几次我们重点是在路德记和撒母耳记。刚才我们唱诗歌最后一首《为我受伤》，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对前面的三节我们比较了解，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伤受死，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后面还有两节，主耶稣还有他的执事在我们的身上要完成，这跟属灵的恢复有关。那关于今天的主题，我们还是讲到撒母耳，是撒母耳在祷告代祷这一执事上他的忠心。那好吧，我们就来读几处的经文。程序单上有了，可能再要加一点点啊。请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读第35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5节。我们今天主要的都是读《撒母耳记》，主要的啊。第二章35节，那么这里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好，我们暂时这一节就读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读第七章。第七章呢，我们重点看第五节。第五节呢是说，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我们再读第六节好了。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然后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之前，我们来念两处第八章的经文。念一处好了，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好，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好，十六节，那么我们看那里呢，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呢，我们读最后这因我的名好了，因我名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那里是指让扫罗做王。然后呢，我们就翻到我们程序单上的讲的经文啊，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十二章第十九节说，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23节，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好，然后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然后到这一章的最后三十五节，撒母耳知道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十六章下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跳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我们看第一节的最开始，撒母耳死了，撒母耳死了。好，撒母耳就我们读那么多，最后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只读前面部分。耶利米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刚才我们看到撒母耳的祷告非常的厉害，但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就对耶利米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好，我想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关于撒母耳啊，刚才我们看到神说，神是对着针对于以利。有一次我们讲过，以利家如何得罪神，以利家如何得罪神。所以有一天神要把以利要废了，神说要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那这个祭司是谁呢？撒母耳是不是祭司呢？圣经讲的很明确，撒母耳是先知。圣经讲的很明确，撒母耳是士师。但是在祭司这个点上好像没有讲的那么的明确。那么可以说后来这个王是大卫，在大卫面前呢，如果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在大卫面前有一个祭司叫做撒度。但是如果从经文，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看，在当初那个时候，在撒母耳那个时代，可以说神把祭司的那一份的职分是托给了撒母耳的。他不管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司，他有祭司的那一份。你怎么看祭司干什么？为什么觉得祭司非常的重要？我们上次讲到的是撒母耳在先知这一个职事上他是如何的忠心。那么你或许会说，哎呀，先知圣经没有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的那一份嘛，那是撒母耳的事。但祭司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先知你说，哎呀，我可能呢这个跟我关系没有那么大，但祭司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撒母耳如何的做榜样，我们也应该如何的像他。那么祭司做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祭司要献祭。撒母耳有没有献祭呢？撒母耳有一次跟扫罗说，扫罗你要等啊，你不能献祭啊，要等到我来才能献祭。那么祭司还要干嘛呢？祭司要教导，我们看撒母耳教导神的话。那么祭司还要干嘛呢？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祭司就是代求。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主耶稣他做祭司，第四节也是讲他为我们代祷。所以原先啊，我们讲属灵的恢复的时候啊，我们说从恩典啊怎么样得胜者，从路德记开始，然后呢到了哈拿的祷告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到撒母耳呢，撒母耳特别重要的是启示，然后呢撒母耳特别重要的是忠心。那么上一次呢，我觉得把忠心呢都放在了撒母耳的做先知甚至做士师的那一份上。他回家一想呢，哎呀不对，那么圣经中当讲到忠心祭司的是讲忠心的祭司啊，所以说祭司那一份呢，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掉。 那么祭司呢，特别我们刚才讲了几件事，在撒母耳身上有一点代求，那一点是他身上非常明显的。那么撒母耳是个代祷的人，那么我们也应该是个代祷的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看啊，神实在对祷告这件事神非常看重。我们讲属灵的恢复的时候，之前有一个祷告的人是谁啊？他的妈妈哈拿。怎么哈拿祷告过了，怎么碰到撒母耳还要祷告呢？为什么祷告要写两遍呢？原来他们两位的祷告侧重点是有不同的。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他们侧重点怎么不同。首先他们不同在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谁？是妈妈，是母亲。撒母耳呢是儿子。那么这个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母亲光祷告呢不够，还要儿子要接上去祷告。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不光我们知道当初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祷告，神听了，带进了以色列的恢复，但你这个恢复要继续下去呢，那么还需要有人跟得上啊。那这个我们中间有很多都买过房子，对不对？买过房子你头款要怎么？头款你要付的。但你头款付了，不光头款付了就解决问题了，如果你头款付了后面的钱付不起，那最后会什么结果呢？最后这个可能被这个银行会收掉，对吧？前功尽弃。哎呀，那就是光哈拿祷告还不够，还要儿子要接上去。那么有些人说投资，对不对？你要投资啊，投资一笔什么买卖，一笔商业的一笔 business， 你投资呢，你跑上来呢，先有一些的投款，对不对？但是呢，你光这个投款这个开动了之后呢，你后面资金跟不上呢，这个资金断裂了呢，那最后呢，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呢，一样，神他有一个 business， 他不光需要哈拿这么一个开始，而且呢，需要撒母耳来接上去，不光撒母耳，后来还要不断的接上去，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点，他们有什么不同呢？也是从妈妈跟儿子来看的。妈妈呢是女的，对不对？那么儿子呢是男的。所以在这个祷告的中间呢，那女的跟男的又不一样。你看这两个人的重点非常不一样。哈拿的祷告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哈拿是在痛苦的经历中然后呢祷告呢摸到神的心意了。所以哈拿是作为女的来说，在圣经中从姊妹从女的角度来说强调是经历。哈拿是强调她怎么在痛苦的经历中跟神祷告，最后摸到了神的心意。那么撒母耳呢是男的。那么撒母耳呢男的呢在圣经中弟兄那一天呢是代表神的启示。所以撒母耳的祷告呢，他圣经中没有讲他受到很多的难处，比较多的是讲什么呢？他得到神的启示，知道神要干这么一件事，然后来祷告。所以这个呢就不光要有哈拿的祷告，还要有撒母耳的祷告，不光要有姊妹的祷告，也要有弟兄的祷告跟上去。那么第三个点，你会看到呢，哈拿比较祷告在事的上面，神到底要带进一个什么样的恢复啊，最后一个国度要显出啊，那个哈拿呢比较这个事的上面。那么你看撒母耳呢，他就不光在事情上面，他要为整个以色列要祷告，其实难度更大了。你不光知道神干什么事，然后你一祷告，哎呦，那么神就开始做工了。你要这个撒母耳呢，他要时刻要知道以色列的光景怎么样，以色列的难处在哪里，神到底要在以色列身上做什么事。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是今天我们不光要为些事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人祷告，为人的属灵的光景祷告。所以呢，这个呢是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那么撒母耳是个祷告的人，他为什么能够祷告呢？这呢跟名字也有关。那么圣经从第一章就讲了，这个他母亲给他父母啊，哎呀，好不容易有了孩子啊，最后呢他有个名字，名字呢叫撒母耳。撒母耳呢，就是我给他起名，这个叫撒母耳呢，就是说从神那边求来的。所以这个名字的里面就有祷告的意思。有人说呢，这个名字呢，按照原来的意思呢，其中有一个意思呢 ，heard of God。就从神那边，神听了，神那边听祷告，然后给的。那我觉得名字也蛮重要的。那么，虽然有点外面，对不对？但是撒母耳呢，他始终记住我的名字叫撒母耳。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的名字改一改，啊，我们今天的名字比较李弟兄的改一改，叫李祷告。哇，如果这个名字是你的名字，哎呀，如果说是这个除祷告，哎呀，那你这个名字，你一听到这个名字，你就不能不祷告。每天一起来，别人叫你的名字，哎呀，你马上知道，哎呦，我要祷告了，对不对？ 呢，这个他撒母耳呢，他这个名字呢里面，而且呢，他妈妈呢是个祷告的人，他妈妈呢觉得呢，在这么一个世代，要让撒母耳的功用能够显出来呢，一定要叫他祷告，所以呢，他没有把撒母耳呢马上送到殿里去，他呢要濡养他。我相信小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就看他的妈妈怎么样呢，天天祷告，哇，他小撒母耳就学在心里，哦，知道了，咱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过去听一个年长的弟兄呢，他讲呢，哎呀，他说他是神的仆人啊，他比不上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每天有好几个时间要祷告的，时间一到，哇，他说他妈妈可能文化没有他厉害，但他妈妈呢这很忠心啊，时间一到了，这个时候要祷告了，哎呦，他说，哎呀，我做神的仆人啊，他说还不如我妈妈那样的，我妈妈到一个时间，马上就祷告。所以这个当中呢，让我们看出来呢，撒母耳呢，他是神特别给他有一份祷告的指示。那么对我们来说呢，神也让我们有祷告的指示。那么过去啊，有一次啊，听年长的弟兄，王国雄弟兄，他有一次说到意大利去，好多年去，哎呀，他说到意大利去了，他说这个忙啊，这忙的每天要讲好多场道啊，那个时候他年纪也蛮大了，哎呀，要讲好多场道，他说不光如此啊，这个讲道之间有多少时间呢？讲道之间呢，大概10到15分钟休息，他说没得休息的，哎呀，别人都排着长的队啊，要干什么呢？要他祷告。那为什么一定要他祷告呢？说他祷告比较灵啊，那么所以，哎呀，年长的弟兄啊，那就很辛苦了，对不对？怎么讲好道这个休息没有啊？祷告很灵。那么呢，其实呢，圣经呢没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呢或多或少呢有点受那些过去的，这个天主教也好，犹太教的这个，好像有个居间阶层，对吧？好像某些人好像的特别的位置，他的祷告就特别的灵。那么其实圣经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彼此带祷呢？我们需要彼此带祷，不光你自己要带祷，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要彼此带祷。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应该彼此带祷。那么讲一点，如果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别人有过一个比方呢，我觉得稍微有点道理的。他有的是啊，这个神要把我们放在身体里呢，不让你一个人解决呢，要让别人来帮你解决。举个例子呢，你的手被别人捆住了，你没有办法解开了，对不对？那么别人帮你一解呢，那么很快就解开来了。所以这个当中呢，因为我活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不能觉得我们一个人很行啊，什么都行，不行。有的时候呢，神让别人替我们代祷，但是呢，不是说谁特别灵，谁特别不灵。你看保罗就不一样啊，那保罗也出去讲道，对不对？那保罗出去讲道呢，他都叫别人为他祷告。而保罗不是讲道休息的时候，他的保罗是他没通信的时候啊，他说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为我祷告。别人说我们怎么配为你祷告呢？没有，保罗知道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所以保罗呢，每一次呢，你看他的心里面都是请大家为他祷告。我过去碰到一位神的仆人啊，他讲道之前啊，哎呀，他就跪下来啊，他说大家为他祷告，祷告了10几分钟。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彼此要带祷。那是不是啊？圣经中明明讲的，新约里雅各书5章14节啊，说有的你生了什么病了，要教会的长老为你祷告了，怎么怎么，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不是关乎我们一般的情况的？这是关乎教会的行政。那我们今天不去细讲那一个，这不是我们一般观念中哦，有病了怎么样？谁的祷告特别灵？没有，今天神不是那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神今天呼召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有一天我看到微信上我们中间一个弟兄，他说哦，他说我们今天要去祷告会啊，祷告会关系到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哎，这个很阿门，这个话啊，这个的祷告会关系到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我们去祷告会呢，我们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君尊的感觉。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君尊的祭司怎么样？你就这么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啊，英国有个皇家乐队啊，这个是军尊的皇家乐队，你去干嘛呢？你就是皇家乐队的一员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去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是皇家乐队的一员啊，有军尊的，对不对？圣经中啊，你去看，那么军尊祭司呢，是有军尊祭司的祷告。神呼召我们呢，不光是祷告，那么圣经中又有很多的祷告，不一定是军尊的祭司的祷告。比如讲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也很累了，哎呀，被压迫得很苦恼了，然后他们干嘛？哎，他们哀求，这也是祷告，对不对？ 但这个不能称得上是君尊的祭司的祷告。那么一个在四世纪的里面，以色列人呢、啊，哎呀，他们也受到了很多的麻烦，常常呢，他们还能够想得起来呢，也跟神祷告哀求啊，这也是祷告。但这个不能算得上是君尊的祭司的祷告。所以今天神让我们不光是有点的哀求，神今天让我们什么有君尊祭司的祷告。每个人讲得好，什么叫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啊，祷告就是发表意见。哎呀，你说怎么祷告叫做发表意见呢？哎，有一个人讲得很精辟，祷告就是发表意见。也就是神要做一件事情呢，他不能做，他很尊重我们人，他很尊重我们人啊。哎，他说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啊，那么你把意见一发表，那么神一看跟他一致，哎，他就开始做。所以祷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发表意见。好比一个国王啊，他要做一件事呢，那别人跟他说你要做了，那旁边都是大臣啊，我们这些人就像大臣在国王旁边，国王不做事啊，国王说慢，我要听他们的意见。那么你祷告呢，就是说这是我的大臣们，大臣们你们讲，那么大臣们一讲，我发表我的意见，哎，国王哎这么做是不错，哎，那么国王就做了。祷告就这么回事情，也就国王他有了意见之后呢，然后呢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你跟他一样的话呢，那就做，你还犹豫觉得这点我还没有把握，那么国王就不能做。所以说呢，祭司呢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里面有感觉是有君尊的啊，这样一个祭司。那么祷告呢，这个职分呢，我们要做一点什么？当然我们应该为每件事都要祷告的，对吧？我们说过祷告，每件事祷告。哎呀，我啊，过去啊，我看到有个弟兄啊，他很厉害，他每一次开车启动发动机之前他都要祷告的。还有一个弟兄呢，谢饭祷告，这样谢的，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哎呀，我觉得他很好啊，他主啊，你怜悯我们，让厨师做出来的菜好吃。哎，这很真实啊，对不对？你不要笑他啊，对不对？他就每一件事上，就同一个弟兄啊，哎呀，在每一件事上，哎呀，我就记得啊，过去这好多好多年前啊，我还没到加州来的时候啊，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我这个会开车祷告啊，就是有一天没祷告了，那天下大雪，哎，这个冰上就滑了，滑出去了，还好神还是保守，但是滑出去就这样了啊。那么我们每一件事，我们今天身体有什么难处啊，我们要去做体检啊，对不对？我们要去，我们有什么出行啊，每件事我们大事小事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呢，这不一定都是君尊祭司的祷告，这不一定都是君尊祭司的祷告。那么呢，我们今天呢，每一件事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看一看，今天呢，像撒母耳，撒母耳他为大家祷告什么呢？刚才从撒母耳说来，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要祷告。撒母耳是个有君尊的祭司啊，他在新约里面相当于有新约有君尊的祭司。那么呢，他呢就是为大家祷告，祷告什么呢？他那个祷告呢，关键是说祷告我们不得罪神，也就是免得我们得罪神。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看呢，这个非利士人，那么他们在祷告什么呢？那么不就是以色列人在祷告什么？他们祷告呢，不要被非利士人打赢，是吧？他们心中更多的，他们也认罪，但是他们里面最多的感觉是不要让非利士人来压迫我们，就他们里面的感觉呢是要打败外面的非利士人。但沙漠里面更多的感觉是祷告什么呢？求神打败他们里面的非利士人。我们里面有很多非利士人啊，今天非利士人很多的坏东西其实在我们里面呢，外面去打败来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么圣经中呢，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真正祭司的祷告呢，是放在属灵的上面。那么也就是说呢，比如讲扫罗啊，扫罗后来做王了，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会做王，对不对？那么有一天他去他爸爸的驴丢了，那么他去找驴，那么在扫罗的心中最关心的呢是驴，那么就看得见的驴。其实在神的心中啊，为什么借着这件事呢？因为以色列人就像驴啊，驴呢第一个是倔强，那以色列人不听话，第二呢以色列人也走迷，所以在神的心中最关心的不是这些驴啊，这些驴很简单可以找到了，最关心的是以色列人这些的驴。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我们看见就是神心中所要做的那些事呢，跟我们想象的呢不完全一样。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感觉啊，哎呀，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哎呀，我们应付难处也来不及了，我们哪有功夫再来做君尊祭司的祷告？ 那么就好比我们刚才说投资啊，如果你是银行，哎呀，这个银行里面坏账坏了很多，这个我都忙坏账的事情都来不及了。那不对，如果你都忙坏账的事都来不及，那么银行正常的功能你就没法了，对不对？就像呢，我过去呢，那个刚读大学之前呢，要参加军训，哎呀，有一天啊，大家肚子都吃坏了，哇，整个的连呢，大家都拉，大部分人都拉肚子了，这个没法训练了。但是呢，这个是，但是一支部队呢，他不能一天到晚为拉肚子来解决问题，对吧？哎，他还是要有正常的这个训练。那么也就是说呢，哎，过去呢有一个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几十年前的打仗中呢有一个例子。那么有一支部队呢，他被别人追的呢，那这整个大部队都在被追。那他厉害，他在被追的时候呢，他可以反过来吃掉对方两个师。哎呦，那么对方不敢那样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觉得，哎呀，敌人都那么压过来，我们要挡。哎，那么你看大卫做王的时候啊，哎呀，大卫做了王，当时大卫被扫罗逼迫，但在被扫罗所逼迫的过程中啊，大卫还能干很多的事。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是地上的人呢，哎呀，我们这个像大卫，我们就为了应付扫罗都来不及。但大卫不是，因为是属神的儿女，他能够做一些事。就像圣经中啊，圣经中有一处的祷告告诉我们啊，日用的饮食要什么？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句祷告呢？其中有一个意思啊，不是要我们每天求日用的饮食，是求前面的。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君尊祭司该有的祷告。但是呢，当你一这样祷告之后呢，那魔鬼就不放过你，魔鬼呢就可能让你，哎呀，身体有难处啦，甚至让你这个饭都吃不上啦，工作有难处啦。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保护，所以呢，你要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本身是不用祷告的。但是这个最主要还是哪个放在前面呢？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三句话放在前面，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呢要保护保护的。今天有的时候你光为神事情一祷告了之后呢，魔鬼在你后院把你攻击攻击，那我们也是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你今天看撒母耳怎么祷告。撒母耳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读过第七章啊，撒母耳的身上有三个指示，一个是先知，他是明显的先知，然后呢他是祷告代祷，他是祭司的那一份，然后呢他是事实审判，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看呢，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想到啊，哎呀，神啊，你做一些什么奇妙的作为呢？这些作为有的时候不是坐在祭司的身上。你会看到啊，旧约里面呢最出名的先知呢，那个是以利亚，对吧？以利亚是最出名的先知。以利亚他做了很多的事啊，今天我们要求的很多的事啊，以利亚可以帮你完成的，以利亚的接班人以利沙也可以帮你完成的。但是到了祭司那一份上呢，他不一定完成你所要想象的那些事。祭司主要是干嘛呢？今天以利亚他做的那些辅助的事，是为了印证他说的话是出于神的，当然也显出神的怜悯来。那么祭司主要做的什么事呢？他要做的代祷呢，他要维持人，也就是先知说的话要能够在人的中间能够维持执行下去，这个是祭司主要做的事。那么祭司还要做一个事呢，因为祭司后面还有一个事实，还有审判了，也就是将来免得人被审判，这是祭司要做的事。也就是真正的祭司主要做什么事？先知的话来了，哦，是啊，这个祭司要拼命的祷告，神啊，要保守他们在神的话中，然后呢，哇，将来有很厉害的审判的，哇，要神啊，免得他们受审判，这是君尊祭司的主要的祷告。你看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主耶稣做祭司做了两部分的祭司，当然他在地上肯定是先知，然后呢，他做祭司呢，第一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自己是祭物，他自己大祭司把自己献了，这个时候让我们得救了。接下来第二部分的现在他所做的祭司做什么？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圣经说他是拯救我们到底，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祷，祷什么？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信耶稣人都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拯救到底呢？如果你读希伯来说就知道，魂的救恩。因为主耶稣他在天上追求什么？你能够魂能够得到救恩，你的魂能够得到救恩，这是主耶稣主要在天上做的。然后呢，他这样一个主耶稣他完全可以来审判的， 但是这个作王将来才审判，今天他还是在天上，他为我们祷告，神啊，保守你的儿女们，神啊，你保守他们的魂能够受你保守，能够得救。这是主耶稣谆谆祭司主要应该所祷告的事情。那么当然主耶稣也怜悯我们，对吧，我们有各样的需要都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是谆谆的祭司所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就看一看，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我们都是有谆谆的祭司，谆谆祭司的祷告跟一般的祷告有什么不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怎么撒母耳怎么忠心。那么今天先是主耶稣忠心了，然后是撒母耳忠心，然后呢，我们也成为忠心的祭司。那么撒母耳呢，你忠心的呢，一般呢，你听祷告呢，神总要听你的祷告，对吧？那么今天呢，就是说，你看在圣经中呢，以利对神有没有信？以利对神有信。以利的祷告灵不灵啊？以利的祷告有的时候也灵的。以利呢，跟当初哈拿他要生孩子，哎呀，没有孩子，最后跟以利祷告。你能够看出，以利的祷告也能给哈拿带来一些的祝福的。但是呢，而且呢，以利呢，你看，一直到以色列人的约柜被掳，以利还是在干什么呢？以利他都心中挂念着约柜。那么光是有这个心呢，你会觉得呢，神还是要把它换掉，也就是你光有心还不够。那么你有心呢，这个神觉得他还不行，神呢特别喜悦谁的祷告呢？特别喜悦撒母耳的祷告。圣经中有一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就看看历史啊，撒母耳祷告很厉害的。撒母耳刚才一祷告，非利士人来打了，那么撒母耳你祷告，那撒母耳一祷告，哇，一祷告怎么样？哎，这跟他妈妈也有关啊。我看他妈妈祷告的时候说有雷。哎呦，你看，儿子一祷告也是说有雷，马上能神这个一祷告呢，雷就下来，就这样子就打在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打败了。所以撒母耳一祷告，雷就来了。不光如此啊，到了以色列人要求王，这他们求错了。有一天撒母耳说：“我祷告，天要打雷下雨。”一祷告，他不是祷告啊，那个词不是祷告啊，那个词就是跟神打个招呼的意思。那个词，他到这样一个地步，哎呀，我们今天真是很炫目啊！我们今天的祷告能不能到这个地步？他跟神打一个招呼，神就。雷就下来了，神就雨就下来了。你讲到这个雷啊，我就想起一个应该是去年被接走的一位年长的一个西国的一位神仆，哇，他一讲到啊，好多次啊，他一讲到就打雷，哇，他有的是一讲到啊，都全场灯就灭了，哇，这个是很厉害啊。那么呢，他呢，别人说他往往他能够摸到神的一些特别的心意，能够针对到仇敌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呢，哎，打雷了，怎么样了？那么呢，这是一位西国的一位弟兄。那也就是说呢，他们为什么神特别悦纳他们的祷告呢？他们能够摸到一点非常关键的东西，也就是谆谆的祭司呢，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哎，这个他就非常的厉害。那么你看呢，这个撒母耳呢，他是少不了。好像如果你去读整个撒母耳记，哎呀，撒母耳长，我们刚才读了，他长还没把他的祷告都读出来了，他长长的祷告。那么有一节呢，25章第1节呢，说撒母耳死了。那么觉得撒母耳死了嘛，就死了。但我们里面呢有个感觉啊，这个撒母耳这个人不能随便死的。撒母耳一死啊，这个整个你看这个，你会感觉到里面这个属灵啊厉害的。他们说有感觉的话，如果一个代祷勇士死了，大家整个属灵里面会有感觉的。那我们不简单的看这些，接下来对大卫也好，对这个对扫罗来好，可能都发生一些影响的。你看，像这个大卫啊，大卫这个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呢，那个扫罗做王呢，撒母耳当然祷告。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撒母耳也为整个以色列，我看也为大卫也是为他祷告。但是呢，当时这个整个我们接下去我们会看到呢，当整个撒母耳一死了之后呢，好像有些的情形呢，就会发现一点微妙的变化。祷告非常重要。过去呢，有个弟兄啊，哎呀，有一次啊，他在白天的时候，哎，白天。他正好路过一个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呢突然被有种诱惑，女色的诱惑。哎呀，正好这个时候呢，突然里面不知道来一个什么力量，一个提醒，哎呦，这个不行，我不能干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胜过了。晚上呢，就问他，正好跟妻子聊起来。哎呀，妻子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今天白天啊，有一个时刻啊，突然好像圣灵特别的感动我，要为你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要特别为你祷告。”哎呦，他 他一看这个时间一算，正好是他受诱惑的这个时间，哎呀，这个太巧了。我们不能小看代祷啊，这个代祷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如果他其实没有这个感觉的话，也许失去了这个代祷啊，他的先生怎么样，哎呀，他的先生也许那一天上堂去被诱惑了。所以这个当中非常厉害。那么很多在宣教的当中啊，他们说在宣教跑到非洲啊，跑到什么地方宣教啊，哎呀很孤独，但他说非常能够感觉到背后有没有祷告，他知道的。我过去一些年长的弟兄啊，他说去讲道，哎呀，他说一讲道，他说谢谢你们大家为我的祷告，他说在前方能够感觉到祷告是有果效的。撒母耳一祷告啊，这个属灵的气氛会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是撒母耳的祷告。所以这个当中呢，他的祷告呢是神是喜悦来听。另外呢，不光如此，当讲到忠心的时候，撒母耳跟摩西，圣经都说他们都是有忠心的。所以圣经中有一处啊，讲到摩西啊，圣经说摩西啊，圣经说那一次啊，真的是力挽狂澜啊。今天我们人生中都会碰到一些结果眼的事情，哇，这件事往左走往右走，对我们人生的将来整个的前程都发生非常严重的哦这样一个影响。哎呀，整个以色列人就几乎快要被灭亡的时候，摩西一祷告就力挽狂澜。圣经这样说，诗篇啊中106篇说啊，他说若不是我拣选的摩西站在这个中间啊，啊使我的怒气挽回啊，你们这以色列人就早就给灭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能看到摩西是怎么样的？摩西他非常的忠心啊。摩西忠心到一个什么地方呢？他不光把时间花出去啊。今天我们如果花点时间啊来带到，我们就觉得很难，对不对？那我们慢慢来操练，都是难，但是神呼召我们军中的祭司。摩西啊，他把命都拼上去的。我过去碰到一个姊妹，一个年长的姊妹啊，这个姊妹传福音特别厉害。哎呀，我觉得她的口才比我差多了，我怎么传福音传了半天都不容易的，不容易让别人相信。但是她这个没有什么口才的，就是这么很朴素的话，圣经几段经文一读，别人就相信了。哎呦，怎么这么厉害？她祷告非常厉害。哎呀，她说我在传福音之前啊，我这个祷告为着这个人的祷告啊，我差不多像命都摆上去这种感觉啊。哎呦，我一听都不知道说你怎么把命都摆上去为他祷告呢，对吧？他说全身心的这个摆上去。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跟神说，神啊，这个你这个这帮百姓的人你不能灭啊，你要灭宁可把我宁可跟你的生命扯，我宁可跟你的扯，把我的名字涂抹掉。哦，他真的这个付代价，不是付时间的代价，他真的把命都要搭上去的。所以这个呢是摩西的忠心。但是你看呢，不光有摩西忠心，在圣经中呢有一处把那个叫那个约把这个撒母耳也放上去了。诗篇96篇第六节，他说在神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他们一祷告神就应许他们祷告。哇，这个很厉害。今天我们有几个人可以祷告到，哇，你跟神一祷告，哦，神明天就开门了。你今天又难出了一祷告，撒母耳厉害。你看撒母耳他说神特别指出，在跟摩西亚伦并列之后，他在这个中间有撒母耳，撒母耳一祷告马上说怎么样，神说就听他们。后来呢我有点想，他们为什么忠心呢？一个秘诀在哪里呢？这个我们原来讲过叩门，对吧？跟摩西为什么祷告能够摸到神的心坎上呢？他不光有这个爱心，但你光有爱心啊，我们待会儿看，你光有爱心还是不够的。那么他呢知道神要干什么，他读神的话里面，他知道神到底要干嘛。那么呢他这个祷告呢就叩到神的心门。后来我知道撒母耳为什么祷告那么灵了，哇，有个秘诀。你读到撒母耳记第三章啊，哇，撒母耳圣经说什么呢？撒母耳是个先知啊。他我们现在觉得我们不一定是先知，但是先知跟祭司太有关了。说撒母耳他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哇，这个不得了啊。也就是说撒母耳他能够把神的话明白到，神的话他传讲出来没有一句落空的。我们今天讲神的话里面也掺杂着人的很多东西，对不对？撒母耳他讲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你看他说话没有一句落空，他当然祷告就灵啊。他每一个祷告都是按照神的话，他非常的能够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的祷告就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呢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忠心。但是你要说了，撒母耳真的那么灵吗？撒母耳有没有祷告神不听的？我们有，那个不听我们放到最后讲。撒母耳祷告啊，你举个例子，扫罗，哎呀，你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讲祷告了半天神都不听， 抖，信心都没了，还要不要祷告下去？你看扫罗，撒母耳跟扫罗祷告，你看他祷告，他终夜为他祷告啊，哀愁忧愁，祷告到什么地步呢？祷告到神跟他说不要祷告了，你不要为扫罗祷告了。你看，可想而知他的忠心到怎样一个程度啊！但是扫罗有没有改变？扫罗没有改变。哎呀，你说撒母耳，你那么忠心的祭司，弄了半天扫罗都没有改变，以色列人有没有改变呢？以色列人还常常的悖逆。但是感谢主，因着撒母耳的祷告，你今天看整个历史中啊，扫罗还是蒙神的一些保守的。今天如果没有撒母耳的祷告，那扫罗不知道更要糟糕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撒母耳的祷告，那么今天这个以色列人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撒母耳说，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虽然不是我们想象的结果，但是实际什么，神在做工。那么今天很多我们都得承认，那美国呢，比如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美国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属灵上堕落，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承认，对不对？美国属灵上，那么说大家有一帮忠心的代祷勇士，他们在为每个国家祷告，为在上的君王祷告，你说祷告了半天还是在以那么快的速度啊，在堕落，还有什么意思呢？白祷告了。不，你们想象，如果没有一些人为在上的君王祷告，如果大家都不祷告，最后那你会怎么样？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更恐怖，你都没有办法平安的生活。我们今天感谢主，虽然地上还有这么多难处，但是因着有一些忠心的祭司们在祷告，所以今天难处还没有到那么大。将来没有这个祷告了，圣经说有一股力量没有了，这里面一定也包括这个祷告的力量的，那将来这个世界更可怕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觉得今天各种的安全，一个学校的安全，如果有个人拿了把枪去打，能防住吗？今天是谁防住的？我相信是神保守了我们，不然的话，你任何一个人拿着枪去，可能哪一个学校能够防呢？对不对？那今天你说连这个飞机上飞机的时候我们都安检，比如说有专业的人啊，专业的人他们带了枪都进去，别人根本多数都是查不出来的。今天我们要承认，不是今天地上的什么东西保护了我们，今天是有人带到，今天神的手管理着，所以我们仍然享用神这样管理下的保护。那么另外有一点，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忠心祭司，你想撒母耳这么祷告，为什么有的时候神没有听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例子，撒母耳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其实在神的原本的心意中不是扫罗做王，但是呢，那一次呢，就是百姓呢要求王，要求扫罗做王。那圣经中讲了，说百姓的哀声到达了神那边，然后神呢就眷顾他们。好，你现在看见了，有的时候呢，不是撒母耳不忠心呢，是因为呢撒母耳忠心按照神的意思求，但是百姓呢，他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意思，他们有自己的意思。过去个年长的弟兄啊，他讲过一句话：神的心很软。有的时候你一定求啊，其实求的不对了，但是呢神有的心软了呢，就让了。你说摩西肯定跟神求，神啊，你保护这帮百姓，保守他们的心，不要让他们抱怨啊。但是百姓说不行，我们要吃肉，没有肉不行。那么百姓一祷告呢，最后神怎么样？神的心很软，让他们吃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是摩西不忠心，不是撒母耳不忠心。那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不听了，不一定是我们不忠心，我们还是要有信心。那么因为有时候一些别的原因使得神怎么样的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来听。那么呢今天呢，但是呢撒母耳呢，摩西也好呢，虽然如此，他们没有停止为他百姓的啊这样的一个代祷。你说不灵，大卫，撒母耳会不会到大卫祷告？我想当然要为大卫祷告了，对不对？但是你说大卫啊，如果我们照我们想，如果我们是大卫，祷告什么祷告？祷告了半天，扫罗还是来天天来抓我。祷告了半天，我还是逃不掉，对不对？哎呀，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祷告？我有什么错啊？对不对？怎么弄了半天，我就是你？他想撒母耳你那么牛啊，而且有一天啊，这个大卫去找撒母耳了。他找了半天其实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么呢，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撒母耳他忠心的在祷告。今天因着撒母耳的祷告， 大卫好多次的化险为夷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觉得神没有听啊。哎呀，主耶稣啊，你做大祭司祷告，你有没有听啊？今天主为我们祷告啊。如果今天主不为我们祷告，如果今天撒母耳不忠心的祷告，那么这个大卫可能更早的就落入扫罗之手啊，而且有好多次的很紧要关头，化险为夷就没了。撒母耳祷告对大卫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有一次譬如讲，大卫看到扫罗，他有机会把扫罗干掉，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去动了一件小的事情，把保罗的衣襟割下来。这时候呢，大卫呢心里就责备。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啊，这件事也许撒母耳常常为大卫祷告啊。我们今天没有犯罪，我们今天很容易犯罪的。今天我们没有犯罪，有的时候我们要犯罪的心里被责备了，也许就因为有君尊祭司的祷告在支持着我们。你看当撒母耳一死之后，马上接下来就大卫差点酿成大祸。撒母耳一死死了之后，马上发生什么故事呢？哎呀，大卫去问别人要拿点钱财来，他也应该的，最后别人的不识抬举，最后呢大卫怎么样呢？啊，大卫就率领人要去杀人去了。再后来，你看大卫跑到敌国去了，叛逃到敌国去了，叛了多久啊？一年零四个月啊！哎呀，我当初就想啊，这个我们这么去想一想，如果撒母耳还在，如果为他祷告，也许呢，大卫可以少犯一点错，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呢，这些呢都是非常的关键。所以撒母耳他是个忠心的祭司，他知道神到底要干嘛，然后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他有的时候祷告是神听了，有的时候他祷告神没有听。他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讲他忠心到呢完全以神的心意为心意。比如他在心里的感情上，他还是为扫罗祷告的，但神说不要为扫罗祷告了，他就不为扫罗祷告了。有的时候他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神啊，你不要扫罗做王，他们不肯以你为王，但是呢神那个时候说呢，你就听百姓的吧。在那一个时刻，他就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了。所以撒母耳是个很忠心的人，他知道神要干什么，他知道每一时刻神要干什么，这是撒母耳的忠心。那么神呢也愿意我们都成为忠心的人。那最后一个点呢，撒母耳的祷告呢，神竟然有不听的时候。我每次读到那个时候啊，读到耶利米书啊，这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啊，我里面都非常的感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啊，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到我面前来祷告，我也怎么样？我也哎呀不听了，我也不眷顾这些百姓。哇，这个我觉得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我觉得呢，我们从浅的角度比较直观的，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想没问题，反正主耶稣他君尊的祭司在上面为我们祷告，哎呀他总能够解决办法，不一定。撒母耳和摩西的祷告是能力挽狂澜的，但是有可能百姓到了一定的地步怎么样，哎呀撒母耳和摩西的祷告啊都不听了。这一句话本身就说明摩西跟撒母耳祷告厉害，甚至可能说是最厉害的两个人啊，最厉害的两个人。所以圣经说他们两个不祷告，他们两个祷告我也不听了。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这个像过去打球啊，有个很厉害的乔丹，他打球很厉害，对不对？后来有个叫科比也很厉害啊，有个很厉害。那别人如果想一句话，哇，这个时候如果乔丹来，他都扳不回来了；这个时候科比来，他都扳不回来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科比和乔丹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说明呢到一个光景了。哎呀，这个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确实到过一个光景，好像真的是扳不回来了。过去呢，我听过一个笑话，哎呦，给我自己是个警醒啊。他笑话呢，我们在讲运动啊，讲运动，他讲足球。他有一天啊，他说一个韩国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一起到上帝的面前啊，问关于足球的事情。那个韩国人问上帝说：“哎呀，他说我们韩国什么时候可以捧世界杯？这个足球的世界杯啊？”他说上帝回答说：“50年。”哎呀，这个韩国人哭了。哎呀，他说我这一辈子看不见了。哎呀，哭了。然后呢，问这个人日本人说：“我们呢？”说上帝说：“100年。”哎呀，他大哭啊！他我下辈子也看不见了。然后呢，他问这中国人去，我们呢？他说上帝哭了，说我看不见了。哇，那这个是表明什么呢？这个当然是个笑话，对不对？但是表明呢，就是今天我们不知道神什么事情都没有办，神什么都可以做回来的，是。但是今天完全可能，今天撒母耳和摩西的祷告，神完全可能不听。你说摩西和撒母耳祷告神都不听，那就意味着 那就意味着完了，哇，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圣经中有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那是说呢，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什么意思？坛的意思是献祭，坛的意思，今天在坛，今天神说，今天夜这个所罗门祷告说，你们指着这个坛上，我祷告神就听的。代祷代表怜悯，借着这个坛，这个代祷能够让人得到怜悯。但是有一天，这个表示什么呢？坛该是怜悯的地方，神说到此为止了，没有怜悯了。这个什么？审判来了。这个坛原来是让我们蒙恩的地方，但是到了有一天，神说什么？审判来了。这一天什么？不是蒙恩了。同样，这个坛是倒下了刑罚。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当如果我们从那个角度去理解，哎呀，耶利米为什么他对耶利米说这个都不听那个都不听呢？我们确实是很紧张，我们应该紧张。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说，神经兮兮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啊，阿们，神经兮兮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啊，你不是人家没有关系啊，呀，反正坛上可以祷告祷告，到有一天这个坛上不是祷告了，怎么这地震雷这个下来了。这句话里面，当我读到的时候，读到一个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当然有警示我们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因为这是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我们都知道，旧约、新约、旧约、新约、旧约，整本的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只有一个地方是写新约两个字的，这两个字是出现在耶利米书。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利米书里面讲的是新约，不再在旧约的原则下。里面有一个的意思，对人来说，我想里面有一个的属灵的意思。摩西、撒母耳，你们是很会祷告，但你们可以撒摩西你表达一点基督，但你不是基督。摩西你觉得你肯舍命，哎呀，把我的名从这个册上涂掉。摩西你涂掉没有用的，摩西涂掉救不了我们的，只有基督才能救我们。所以这里面表达一次，当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说神怎么那么的绝情？神是绝情。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一点，我们的救人是没有指望的，判了死刑了，神对我们的旧人说拜拜，判了死刑的绝情，这是对的。神今天把我们带到新约的里面，所以这里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祷告呢，不是说哎呀神啊，哎呀叫他好好的读圣经啊，哎呀神啊叫他好好的传福音啊，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什么？不是，这是旧约的原则， You shall do this, You shall do that。 新约的原则，主耶稣说我来我来我来。所以今天实际上他背后有一个的原则，带出了一个原则，只有基督他的祷告才是神完全的听的，只有他才是真正完全的忠心的祭司。我们今天祷告什么？主啊你来吸引他，哦，主啊你来破碎他，主啊你来做成你的工，我们做不了。这个是我们新约的君尊祭司的祷告，主啊只有你能够做，你不吸引他，我喊了半天没有用的。哎，这个是这个，哎呀就叫他做作业，哎呀他不肯做作业，主啊只有你能够来做。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君尊的祭司怎么样？耶利米他在旧约的里面他不够那么赶得上新约的思想，所以神呢要把我们这些人呢都从旧约的思想里带出来，让我们完全的带到基督的下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带到君尊祭司呢？更能够让神喜悦呢？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越多多的认识基督，我们不光祷告会了，我们不光来祷告了，感谢主，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那我们更多的能够按照新约的在基督里面祷告，基督一祷告神就一定是听的。是的，以色列人挽回不来了，没戏唱了，但是基督有一天要把他们挽回来的，在他 凡事都能。所以这个是我们感谢主的地方。今天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启示，今天我们感谢主，主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审判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但是刚开始写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整个的描述，他还是带着祭司那一份的啊，他穿着衣，他穿的那个衣服胸束着金带啊。今天主耶稣还是啊，他还是在行走在金灯台中的人子，他仍然看顾着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今天你说哎呀我不行，我做不了撒母耳，你做不了撒母耳还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感谢主啊。22章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城，祭司们都在这个城里，至少有85个祭司，他们被扫罗杀掉了。他们说我们不是今天才为大卫所求，你说我今天成不了撒母耳，成不了撒母耳，我们可以从那个城的祭司，挪伯的祭司，城的祭司我们学起。神总给我们有盼望，神不光把我们带进盼望中，神也一步一步的愿意我们的祷告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哀求，以色列人的哀声，愿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是皇家乐队的，我们是神的皇家，我们是国王旁边的大臣们，好，我们是带着军尊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愿意我们成为军尊的祭司。这是军尊祭司里面的一部分，但代祷是军尊里面还不是最高的那一部分。今天我们都可以来做，愿神来祝福他的话，愿我们都成为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哦，把我们哦从整个的罪恶过犯死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主啊，你不光把我们救到这一步为满足，主啊，你不光因为钉在十字架上哦，主啊，为哦你复活哦，不让我们能够哦得到重新新的生命，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你为满足。主啊，你乃要救我们到完全，你长远活着为我们代祷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但愿主啊，我们步你的脚中，我们也能够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哦，有一天众圣徒的香要呈到神的面前。主啊，有一天我们都成为了烧香的人哦，有一天我们的香里面哦都调和的基督你的自己在其中，那一天我们的祷告完全的蒙父神悦纳。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进入这样的操练哦，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荣耀君尊祭司的职分。主啊，我们也能够在实际上能够赶得上。谢谢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最后我们来唱两节歌，唱好我们就结束好吧。